好，弟兄姐妹早安。马可福音第三章，那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尤其是马可福音采取一种很简短的方式就记载了很多事情，所以每读一章里头都有发生了很多事情。那在很多事情的当中，我们又去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从耶稣的教导，从耶稣跟门徒的互动，从耶稣当年所做的事情里头，我们来思想啊，什么是重要的事，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就从这一章一路看下来的时候，我分了四五个点，我们这样来看。第一，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啊，第六节的这一段啊，大家也熟悉，就是有关耶稣在当时的服事里头，常常都会进到会堂。当这一次进到会堂里面，有一个手枯干的人在那里，所以原来这个我不晓得是意外的遇到呢，还是说是故意的安排，但是很显然在群众当中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一种的心态，就是原来他们是已经习惯了那种律法，有一个规条，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任何的工的啊，所以他们已经有很多细节嘛，就是什么叫做做工啊，当你拿东西就叫做做工哦，当你就是好像点火来煮东西啊，那个也叫做做工。所以这种的文化背景，一直到今天我们去到以色列，我们还是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哦。如果你碰到安息日，你进到酒店，诶，你发现为什么酒店食物是冷的，因为不能起火，不能点火。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的守住一些律法的规条。那偏偏我们看到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就会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就是这个挑战当中，众人的焦点是看到说安息日这个是不可以做的。而当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 的时候，原来他们暗中里头心怀不轨，就是为了要找到可以控告耶稣的把柄。诶，你在安息日做工，你违反了摩西的律法，那要被治罪。那所以就当下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看到律法的规条是很重要啊，因为摩西的律法毕竟就是一个规条。可是有什么比律法的规条更重要的东西吗？很显然耶稣在他的服事的当中不断地向我们显明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我觉得今天这一章我就会从这个角度，什么是重要的事，重要的服事。那当下我们看到耶稣就对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 OK， 这个没问题，起来站在中间。然后怎样呢？又对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可行呢？真的没有人敢回答，所以说他们都不作声。你怎么回答呢？你说在安息日行善或者行恶，救人或者害人呢？好像答案很绝对的吗？行善都不可能行恶吗？救人才是吗？怎么可能害人呢？那意思是说，那如果你说行善才是对的，救人才是对的，那如今我行善我救人，你们倒想要来控告我，想要来害我吗？所以你会看到当下耶稣显出了他的情绪。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就耶稣用那种很生气的眼光来看着这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然而耶稣却有另外一个内心的表达，就是他是忧愁，他们的心为什么这么干硬，为什么看不到神原本的心意是要显出他的美善，显出他的慈爱。所以对那个人说，伸出你的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其实你说他做什么工吗？其实什么工也没做，但是却是发出了一道的命令，就是叫这个人的手就已经复原了。可是当下你看到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党的人就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你会看看在安息日原本的动机目的就在这个地方，什么是更重要的事。首先看到这些所谓的好心行善的这些所谓的假好人要来陷害耶稣。 那耶稣对这些的人，他所表达的是一个难过，他所表达的是一来生气，可是生气的当中他没有犯罪。其实我们看看今天人，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东西是，我们看到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会生气，可是当我们一生气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怒气的方法来对付或者来处理，往往在这些的事情上，结果就别人本来是别人的错，最终变成我们的错，因为我们在怒气当中就要以牙还牙也好，或者是我们就好像要管教对方也好。那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在很多这些事情上，耶稣大可以管教他们。我想象一下，如果按照我们人的血气，当时我在那里，如果我像耶稣这样什么能力都有，那看到一个手枯干的人，没有人是怜悯他，大家只是在看 OK， 耶稣你在这些事情上你会不会犯法。那如果我当时像耶稣这样的能力，恐怕我会跟他们玩一个游戏， OK， 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好了，那一些想要来陷害耶稣的人，每个的手忽然间枯干了，哇，大家都吓死一下，就是当下恐怕可以给他们感受一下，如果现在神有能力可以医治你，不过现在是安息日，你想得医治吗？你觉得现在如果有人能够医治你，你想要被医治吗？你会觉得如果他医治你，你要控告他吗？恐怕可以玩一个这样的游戏，恐怕大家都会吓到，诶，看起来耶稣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似乎对这些他很生气的人，他完全只是怜悯他们，看到他们的心硬，看到他们可怜他们的那种心的刚硬。所以就看到今天当我们在面对很多人的事情跟需要的时候，其实很常我们要查验的是我们的心能不能够更像耶稣一点，就是不是跟他计较，我们会生气可能是真实是我们的情绪，但是却不是跟他计较，而是给予可怜他的无知，他的不明白。然后在这里也同时看到律法的规条上原来还有更高的层次，就是律法有很多可行不可行，可行不可行，但是当你出于行善，当你出于爱，当你出于一种去救拯救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切都驾驭在律法之上。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所谓的规矩，那规矩的当中，如果我们是出于礼貌，就比如说你懂得去体谅人，你懂得去关心人，你很礼貌的懂得称呼人，你很客气的懂得去做好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其实驾驭在很多的所谓的规条之上。OK， 这个是一个今天我就看到当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谓的礼多人不怪，如果你更懂得很有礼貌的，很能够去用你的口多一点说谢谢啊，问安啊，我想这些都是好的事情，这些都驾驭在律法之上这个是我想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更重要的。这是在第二段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里看到什么？满足个人的需要前面是比律法更重要的事，第二是满足个人所需的事原来在这里有很多的群众。说到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而且不只是从加利利，加利利可以明白是当时耶稣活动的地方，可是还有许多人听见他的事，从犹大就远很多了加利利是在比较北部，以色列比较北部犹大就去到比较南部他还不是最南可是就是比较南部，那坐车大概一个小时，可是当时如果不是坐车的话，是走路的话，哇，恐怕那个是蛮远的一段路，而且不像今天有很好的路就是很多是山跟石头，所以当下你会看到当人有需要，从犹太从耶路撒冷，从以图买，从约旦河外推罗西顿就是东南西北，可以说从各个角落他们都来，为什么来呢？都有一个需要，当他们听见 耶稣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所以当中来的人带着各样的需要，当然包括就是这里说什么有灾病，灾病就不只是有病，是有一些患难啊，可能发生意外啊、车祸啊，啊，或者是发生什么天灾啊，而之后受损、受伤的各样的灾病，都挤来要摸耶稣。那当中也提到乌鬼无论何时见到他就俯伏在地面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那所以当中你看见来到的人各样的需要，生病的、被鬼附的，或者是面对很多各种的需要的。而当中说了给我们看到说第十节，他治好了许多人，凡有灾病的，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想要来亲近耶稣。所以现实的人生当中，无论是病痛的需要人生的问题的需要，你看见耶稣其实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无论什么问题来自什么地方，面对什么病痛，所以就看到神的能力都要显出他来满足，他来供应，他来帮助所有有需要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世人成为帮助我们的人，他是人生最大的满足。所以我们一旦经历了耶稣之后，其实我们的人生不也是要效法耶稣吗？今天所谓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做主所要做的，岂不是也就是去满足他人的需要？今天我们看到现实人生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需要所以当我们昨天知道有一个姐妹的特别的一个需要后来我们发现这个需要的情况是会比较重的，所以他的小组长出现，我们发现我们也需要介入一同来帮助。那我就看到在职场上工作很忙，可是当有一个需要来到的时候，其实放下工作去面对那个需要，其实是今天我们看到在神的家，在神的教会里头做的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那是因为耶稣曾经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困难放在他的纪念里面帮助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领受帮助、得帮助的人，我们也很乐意去帮助别人。我想这是看到耶稣的服事，什么是重要的服事？第一是说比律法更重要的事，第二是满足个人需要的事，第三是设立十二门徒的事。OK， 所以从13节到19节，设立十二个门徒这一件事，在圣经里头有一段一定的篇幅来形容、来记载。那而且是当他设立门徒之后要做什么呢？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第13节，他们来到他那里，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要叫他们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要差遣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OK， 下面就记载这十二个门徒的名字。那当中我们看到设立十二个门徒是耶稣服事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就像我们之前讲过，耶稣在地上他再伟大，他再有能力，毕竟他也只是有限的时间出现在有限的地方，接触有限的人，他并不是接触所有的人，他只是接触了当代那个时候的一群在他的圈子里头出现过的人而已。而且他一次的服事之后，不见得他们从此就没有软弱，从此就不会离开主。你看即使跟耶稣跟了3年半，做了耶稣的大使徒的，都会面对试探而软弱，更何况其他的人。所以你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再伟大，你还是需要有门徒起来，你所能够做的还不如你能够兴起更多的人可以跟你一起做就像我们教会要做牧养，但是毕竟我们能够牧养的，过去到现在我们的经历常常都是这样子，哇，某一某弟兄姐妹，某一个弟兄或某一个姐妹，哇，有很困难的事情，很大的事情，那我们会出现来帮助他。那帮助完了之后 我们就不会一直去看着他，我们就看到其他人的，因为夫人又有这个需要，又有那个需要，所以你在教会做牧养，我们常常就会看到，哇，一直要全力应对各种不同的需要。可是当有了门徒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门徒要照顾这个群体，这个门徒照顾这个群体，那个门徒照顾那个门徒，那个群体，那个时间就不一样了，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关注，更深的啊专注。所以就是这样子，门徒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那怎么训练门徒呢？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兴起他们。怎么样叫兴起呢？啊，给他们读书啊，给他们去出国留学啊，好像都不是。啊，就是让他们跟着耶稣一起来经历怎么去服事。那所以从这里看到，耶稣给他们权柄，差遣他们出去传道，可以医病赶鬼。其实这个地方看起来并没有所谓一个特定的，跟耶稣三年半 ，OK， 那应该就三年半毕业之后，哦，你才可以才开始工作，好像不是啊，就一面跟耶稣，就一面做。所以今天在小组里头，在教会里头，恐怕我们要学的，真的不是等你上了学房，而是你在教会，你参与服事，你在小组里头，其实你就一面参与一面在做。比如说，你刚刚加入小组两个月、三个月。来了一个新朋友，啊，那这个新朋友，需要福音，那你能够跟他传福音吗？可以啊，因为你知道的比他多很多啊。那传福音之后，你可以教他祷告吗？也可以吗？因为你已经经历过怎样祷告啊。那如果他生病怎么办呢？可以为他祷告吗？当然也可以啊。就是很多东西其实真的就是一面跟一面做。那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在明年我们要把更多的焦点让更多的门徒要被兴起，哦，就是那这一个是看到不要在乎这些门徒是够还是不够，其实就是一面用一面学习。其实成长的路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彼得怎么成长，哦，也是跌跌撞撞的当中就一面成长，即使成长到耶稣离开之后，彼得做了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大使徒，应该说耶稣不在了，当时谁是最高权威的呢？哦，看起来好像彼得应该就是那一位。可是在使徒行传第11章那边，我们也看到彼得也有软弱，他的软弱就是当他去到外邦人的地方的时候，当时跟外邦人在一起，如果犹太人看到可能会有那种感觉，诶，彼得啊，你怎么可以跟这些外邦这些罪人在一起呢？这是不对的。所以你会看见当时就出现了一个局面，彼得一见到有外人的时候啊，诶，他假装啊，好像在做作这样子。后来这件事情被保罗揪出来，保罗就骂他，就指证他，哦，你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看到从一个角度，即使是一个大使徒做了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一个大主教的身份，诶，他还是有不够的地方，他还是可以有突破成长的地方。所以做主门徒是一面学习一面成长，然而设立门徒却是耶稣所做的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所以这是第三样。第四样，我们看到主应接不暇的服事。应接不暇，哇，很忙很忙，好多需要的服事。从20节到27节，特别前面一开始就读到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OK， 那因为很多的需要来到，而当很多需要来到的时候，哇，这个有需要，那个有需要，这个完了又一个，好像看病这样子，哦，就是很多病人在那里排队，在那里等着，甚至到一个地步连吃饭都没时间。所以看到今天我们常讲，哇，很忙很忙，其实对耶稣当时的服事来说，其实也真的是很忙。真的，当你有愿意付出，就会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想要找你。所以你会看到当你愿意去服事的时候，肯定是会忙的，但在忙的当中，我们看见是有力量的，而且是一路能够帮助人的需要的。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看到耶稣的服事应该是最完美的服事嘛，耶稣是最完全的主，可是在他的服事当中，你会看到一样会出现在你的群众当中有反对你的人，有不认同你的人，所以他们就会当中 甚至包括这些所谓的原本都是同样的一位神吗？就是也是信神的，也是爱主的，热心的，积极的，可是却看到他们却不能够看明白耶稣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当中就有人甚至说了很讽刺的话，说到耶稣赶鬼，耶稣怎么可能赶鬼？他其实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耶稣怎么赶鬼呢？当然我们说耶稣他本来就有神的权柄，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10:48，我们就看到耶稣周游列国周游四方传道，是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就是圣灵在他里面，是圣灵的恩膏在他身上。所以当下当有人指说你里面赶鬼那个是靠邪灵靠鬼王的话，其实这个无形当中不是在冒犯耶稣，他是在冒犯圣灵。所以这个地方就说到耶稣就在这件事情上，很显然耶稣没有直接跟他对抗，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他后面带出，就是说如果是靠鬼赶鬼的话，那鬼是站立不住的。就是说因为那是叫做好像一国纷争，这个国就站立不住。然后他下面讲的那一句话说27，没有人能够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个壮士才能够抢夺他的家。那意思是说当这个家里头有一个很强壮的一个保镖在那里的时候，你想要去拿他的东西，你怎么拿？你首先要对付这个保镖，这个保镖被你捆绑了啊，那东西你就可以拿了了。所以这一句话的背后其实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当人家以为说耶稣你背后的灵是什么灵的时候，耶稣最后只是带出了一个真理。因为当我们看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事业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有时候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他有一个权势Dark forces， 一个黑暗的权势。那所以一说当你捆绑的背后的那个权势，你这个事情就很容易做的。 OK，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好像你跟一个人讲，你劝他，其实他听不懂，他听不明白，听不进去。他为什么一直会听不进去？很奇怪的，明明他不是一个耳朵不好的人，他不是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他做生意也好，他处事待人也好，他很懂事啊，他在整个社会是可以很有作为的一个人。可是来到属灵的事情上，很简单的一段真理，读不明白，讲不听，劝他好像听了，可以回过头他又做回老样子，你就知道他完全没有听进去。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看到原来背后有一股的不理解的一个力量在挟制着他。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奉主的名捆绑他背后的那个壮士做了一些的预备之后，你发现当下他听进去了。当他听进去的时候，他就改变了。在夫妻营我们就经历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以前讲了很久都讲不进去了，可是当下当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恩膏里面所带出的教导他听进去了，听进去他就改变了。所以人听进去就改变了。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他背后的一个诠释。当然你说这种改变应该就一路改变吗？可是他回去之后为什么好像老毛病又来？恐怕人给魔鬼留了一些地步，所以以至于你回到你的地方的时候，你又有那种旧的习惯，说哎呀 OK 的啦，其实魔鬼又让你中计，你又进到他的圈套。所以这些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真理。昨天有一个人就传了一个简讯告诉我说我知道我从今我靠着圣灵我一定能够得胜。我就说是靠着圣灵的得胜，是因为圣灵就像一个很强的武器，好像你拿着一个机关枪了所以你有武器了，你可以得胜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神的话的话，就等于这个枪没有子弹，当你要发的时候，你发现你是一个空壳而已。所以就是说你生命里头要有神的真理，要有神的话，那当你面对需要的时候，圣灵当下就会让你想起他的话，那你神的话就让你能够抵挡。所以这个是看到今天我们要服侍，我们领受 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要就要起来服侍，啊，靠着神的恩，靠着真理啊来服侍。那最后，有两个重要的真理的教训啊，透过上面的这些事件当中提到的，不可亵渎圣灵啊，就前面那件事情，就是明明耶稣在做，靠着神的灵，他却说是邪灵，所以那个叫做亵渎圣灵，那这个是说的很严重的一个罪，因为明明的去羞辱神，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提醒。那我们以前会不会无知当中做过这样的事情呢？我不知道，但是是很严重，我们只有求神，不住的求神怜悯。那下面另外一件事情31节一直到最后35节那边所说的，就是特别来到最后一句，凡遵行神旨意人就是我的弟兄我的母亲了。所以就看到行神的旨意，这是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那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不只是一个律法的规条。那看起来很多，无论是当代的人或者今天的人，我就发现，因为我从一个比较传统的背景的教会背景走过来，我就知道在一个传统的背景里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会很留意 OK 这个座子应该是怎么摆的，那座位应该怎么坐的，次序应该怎么排的，那很长这些东西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就很深的感受到，以前在传统的教会里头，曾经就是因为当时有一班年轻人，我们比较所谓活泼，很想要搞一些福音的聚会，可是来到一些特别的福音聚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座子可以不可以移开，我们让这个空间有一些别的安排，不可以不可以，这是犯了很严重的大忌啊，因为这个座子是一定要放在这边的。所以我就看到在传统的里头，很常就会在一些的习惯里面就成为了这是一个不可以改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好像讲台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啊，有一些讲台很讲究，是一定要放在这一边的，是应该放在那一边的，是应该放在中间的，那个所谓放圣餐的座子是应该怎么放的，好像都成为了一个的律法的规条，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是今天我们深深的明白，有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就看到要活在圣灵，活在真正的真理的里头，什么是重要的事。我想今天这一章透过耶稣的经历，他的教导，他的榜样，让我们来提醒自己要做神所看为重要的事，是随从圣灵的带领。好，这是今天这一章经文的一个领受。